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7月21号，公元2011年9月18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收听西藏歌坛节目。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洛桑森格16号向议会递交了第14届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各部门部长人选名单，经过议员们的一致通过，各部门部长人选被正式确定。首先被提名的是现居住于达兰萨拉的前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部长钟琼欧珠，其次是现居住于达兰萨拉的前经济部部长次仁顿珠。第三位被提名的候选人选是现居住于美国的前流亡政府安全部部长白马群爵，被提名的女性部长是前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加日卓玛。另一位被提名的女性部长是德吉雀央，现居住于加拿大蒙特利尔。最后一位被提名的部长次仁汪久，出生于1974年，现居住于印度南部贝拉库比西藏流亡社区。
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2次会议于16号在达兰萨拉隆重召开。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次仁发表演说，阐述西藏境内恶化的局势，呼吁所有议员肩负责任，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第15届议会第2次会议在第一天的议程中，除了通过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洛桑森格提名的内阁各部长外，还制定了官方决议案，对日前去世的宁玛派法王楚西仁不庆和前流亡政府首席部长久经托天囊家表达了沉痛哀悼。本次会议将于10月1号闭幕，期间主要讨论关于今年6月份第一次大会时成立并负责修改的流亡藏人宪章，以及有关条例的专门研究小组所完成的修章草拟报告。此外，除了流亡藏人宪章以外，需修改的20多个相关规章制度也纳入了本次会议的讨论范围内。
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新任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部长德吉雀央日前通过 YouTube 网站视频，用英语向北美洲的藏人发表演说，感谢长期以来对他给予支持和鼓励，并强调未来将全力投身于西藏事业，实现藏人的愿望。德吉雀央在视频中表示，
As some of you may have heard, I've been nominated as Gulen for th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部分人早已经知道我已被提名为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借此机会，我将同大家分享一下我为何接受这个提名。很多人都知道，去年在竞选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时，我是自愿加入竞选成为候选人。我参选的主要原因是想找到一个平台服务于我们的社区。我接受部长提名是代表着我的这一愿望将会继续。对我而言，这代表着一个极好的机会，能够在我的权力范围内为我们的社区服务。我认为从职业性质和个人的生活来说，这次我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我将搬到达兰萨拉住几年，然后贡献力量。
前部长德吉雀央是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北美议员，在西藏人民议会第2次会议上被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洛桑森格提名为内阁部长，议员全数通过。德吉雀央在视频讲话中表示，即使不再是议员，也将致力于完成竞选议员时所做的承诺。德吉雀央说，
Although I will be resigning as Chitu, I will continue to.
虽然我从议员辞职，但是我将会努力实现在参与竞选时向大家做出的承诺，例如，增进西藏流亡政府与各西藏社区间的交流与互动，协助青年发展，然后呢是通过志愿者推广社区间的交流等等。这些问题呢，即使是担任部长，我也会继续去表达关注和支持，使之完成。
德吉却央赞扬与他共事的其他新任内阁部长工作经验丰富，对自己未来工作增进了信心。他说，
I will be working closely and I look forward to doing so with.
我将与他们密切合作，同部门公务员一起做好工作。与我共事的部分人士有着多年服务于社区的经验，因此在他们的指引下，我很自信我们能够顺利成功做好部门的各项工作。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一周要闻回顾。
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6号同墨西哥国会参议员圣地亚哥·克里尔·米兰达举行了会晤。尊者于上周六还同墨西哥前总统比森特·福克斯·克萨达和前第一夫人马尔塔·萨哈甘举行了会晤。达赖喇嘛尊者随后应邀造访了墨西哥战争纪念博物馆，同好莱坞著名影星理查·吉尔一起为馆方举行的西藏一个失去国土的记忆展览进行了揭幕。此外，9月11号是美国911恐怖袭击10周年纪念日，达赖喇嘛尊者发表声明，呼吁世界应该和平共存。达赖喇嘛尊者12号同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州州长米格尔·阿隆索·莱耶斯举行了简短会晤。在会谈期间，州长邀请达赖喇嘛尊者在不久的将来造访萨卡特卡斯州。达赖喇嘛尊者当时欣然接受了邀请。达赖喇嘛尊者在墨西哥宗教委员会成员和美国好莱坞巨星理查·吉尔的引请下，抵达墨西哥城体育馆。在尊者结束演说后，前往墨西哥城莱安德罗山谷文化中心，向1000多名墨西哥教育界人士以主题锐化心灵培养仁慈心的整体方法发表了演说。圆满结束在墨西哥的各项访问议程后，达赖喇嘛尊者于13号抵达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继续展开访问。达赖喇嘛尊者在结束记者会后，与阿根廷人权斗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艾斯吉威尔博士举行了会晤，并和他及其家人共进午宴，谈论促进人权与道德方面诺奖得主所能做到的贡献。达赖喇嘛尊者还会晤了阿根廷国会女议员玛利亚劳拉和其家人。下午，达赖喇嘛尊者在阿根廷克里索奥剧院向聚集的2000多人就为一个更好的世界来改变青年为主题发表演说，强调21世纪属于青年，为培养出知识好、内心美的新一代人，教育界应该深化道德伦理教育极为重要。
西藏流亡政府驻南美洲联络官聪安平措向本台介绍说，9月14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接受阿根廷最著名的电视脱口秀主持人苏桑娜·吉美内兹的专访时，谈及有关尊者移交政权、人类道德伦理、社会问题，包括广为泛滥的贪污腐败以及媒体的角色等。尊者也强调培养年轻一代来创建和平世界的重要性。该专访在当晚进行了播映。结束专访后，达赖喇嘛尊者在罗纳公园的露天体育馆以如何在困难时期寻求快乐为主题，向聚集的6500名民众发表了公众演说。达赖喇嘛尊者下午也在罗纳公园体育馆对7000信众传授了修心七要，主要讲授如何以菩提心利益大众。达赖喇嘛尊者圆满结束在阿根廷的各项访问议程后，于本周四15号抵达此行最后一站巴西展开访问。从机场，达赖喇嘛尊者直接前往圣保罗的世贸中心剧场，向聚集的500多名巴西的工业界和商业界领袖以主题社会责任发表了演说。尊者表示，造成问题的原因之一是世界各地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差距，因此享有特权的人们，特别是商业界领袖，要负起责任帮助贫困人士。17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以透过人类普世责任建立和谐社会为主题发表演说，下午向大众讲授了佛法。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一周要闻回顾。美国国务院13号将2010年下半年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上交给国会， 报告就有关西藏的宗教自由状况方面指出，西藏自治区及其他藏人居住地的宗教自由状况仍旧十分恶劣，藏人所遭受的压迫非常严重，尤其是在敏感时期，如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举办期间。报告中还提到，西藏僧尼的人数继续下降，主要原因是中共强加实行的爱国主义教育以及严禁18岁以下的藏人出家等手段。实际上，有些寺院仍然悄悄接受18岁甚至8、9岁的藏人出家接受佛法教育。虽然中国宪法称保护所有公民的信仰自由，但却没有对正常二字做出界定。在实践中，政府又通常以其他法律和政策来限制宗教自由。
西藏纳曲地区所限的前西藏政治犯僧人以细丹增，因为在中共监牢中服刑10年期间，长期遭受酷刑折磨，导致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或是和病体一再恶化，于上周不幸过世。此外，今年7月参与在西藏康区甘孜示威活动的藏人洛萨欧珠日前被中国当局判处3年徒刑，现被关押在四川省成都市绵阳监狱中。
居住在印度、尼泊尔以及不丹的西藏卫藏地区流亡藏人本月4号积极参与了在各自所在地举行的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两名缺额卫藏议员的政选活动。西藏流亡政府选举事务署于13号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会议大厅召开记者会，正式公布政选结果。
西藏流亡政府选举事务署增设主管杨克佳在记者会上宣读了两名卫藏补选议员的政选结果。西藏流亡政府德勒医院院长达瓦喷吉和印度南部白罗果别的西藏流亡政府内政部和审计署前任秘书长景命久难当选为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卫藏议员。由此，2011年西藏流亡社区民主大选活动在今天宣布卫藏地区两名缺额议员的获选名单后，正式宣告选举工作圆满闭幕。
法学学士丹增龙珠13号替代了诺巴次仁诺布，成为新任北流亡印度社区的地方司法专员。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收听由西藏境内歌手次汪拉姆演唱的《藏人魂》。歌词大意是：白色的雪山是我的生命，清澈的雪水是我的血液，雪域藏人是我的名字，身为藏人的后代，我讲藏语，我爱藏传佛教，我爱西藏文化，爱佛信教的藏人是我的名字，身为藏人的后代，我学藏文。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李磊。